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月19号，公元2010年3月4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数千米康区石曲县藏人展开和平示威，西藏前政治犯组织举办流亡50年书展会，泰国受中共施压拒发签证给达赖喇嘛妹妹，台湾国立交通大学举办系列西藏讲座活动，西藏流亡政府为西藏妇女培力举行研讨会。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数千名西藏康区藏人于本周一3月1号在甘孜州石曲县境内进行和平示威。另外，中共公安强行拘捕了一名纳曲索县藏人。印度南部色拉寺僧人洛桑锦巴今天向本台介绍说，位于西藏康区甘孜州石曲县境内的温波寺于本月1号及藏历1月16号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传统宗教节日饮神节，即迎接弥勒佛化度众生。当时前来朝佛的4000多名石曲县民众利用这一盛大的宗教节日举行卫丧活动，还焚烧了用动物皮毛制作的服饰。洛桑金巴表示，当天有民众在场高呼西藏独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进行了和平示威。由于聚会人数众多，在场的公安人员未能及时制止示威活动，最终在该寺部分高僧大德的呼吁和劝说下，民众才停止了这场示威活动。据说中国当局得知消息后，从石曲县境内派遣大批中共军警严控当地局势，截至目前还无法获知有人员遭捕等情况。另据消息，中国公安人员于上月中旬以指控涉嫌与海外联系以及浏览敏感政治网站和图片等为罪名，在西藏纳曲地区索县境内强行拘捕了藏人扎西。遭捕藏人扎西现年24岁，是西藏纳曲地区索县若达乡人，目前被监禁在纳曲监狱中。此外，中国政府允许去年中共国庆期间遭捕并判处三年徒刑的索县藏人杰桑的家人进行探监，但杰桑每周都要面对中共军警的审讯和酷刑虐待。据透露，中国当局正加紧严控西藏纳曲地区索县若达乡藏人，并对他们强迫灌输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请继续收听新闻。位于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于今天4号在大成经院中举办了流亡50年书展会。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索朗堆杰、西藏青年会秘书长敦珠拉达、移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朱瑞以及达伦斯拉媒体记者和僧俗民众等共同出席了书展揭幕仪式。93运动主席阿旺维巴在书展揭幕仪式上表示，该组织在这次流亡50年书展中共展出了130多本反映西藏境内真实状况、介绍西藏前政治犯狱中经历和西藏现况研究新书。阿旺维巴表示，举办这次书展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这些书籍全面揭穿中共政府所谓百万农奴翻身得到解放、西藏社会取得空前发展、藏人生活状况逐步进入小康状态等空洞的谎言，并向全世界证明中国政府是如何残暴对待境内藏人的状况。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苏朗堆杰在仪式上高度赞扬93运动举办的此次书展，呼吁所有流亡藏人应该肩负起西藏民族的历史使命，认真阅读这些珍贵的书籍，进一步向外界宣传西藏问题的真相。此外，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苏朗堆杰在今天的书展活动上为移居加拿大的华人女作家朱瑞所撰写的新书《倾听西藏：一个中国人的观点》、朗耶寺僧人图颠仰培和登兹潘德合著的《 分辨真伪之光，以及西藏前政治犯组织九十三运动出版的历史舞台上的西藏独立和论黑暗的五十年进行了揭幕。华人女作家朱瑞在今天的书展及新书揭幕仪式上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在这本新书中主要表达作者对西藏文化历史以及对达赖喇嘛尊者的一种真实的感触，并期望广大华人读者通过这本新书来了解被中国政府掩藏的另一面西藏。朱瑞表示，
主要是我对西藏的这个文化，对达赖喇嘛尊者的一种就是真实的感受。这个书里还包括一些我对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还有一些仁波切的采访，都表达了他们对西藏问题的看法。
通过这本新书对广大华人读者有什么要呼吁的吗？
我想要是阅读这本书的话，他们会有另外一种感受，就是西藏问题呢和中共的宣传呢是截然不同的一面。在这本书里呢，我们可以读到呢被中共呢掩藏起来的那一部分西藏。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亲妹妹吉尊边牧女士原计划于明天5号出席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西藏文化节活动，但是泰国政府受到中共政府的施压，于昨天3号拒绝向吉尊边牧女士和她的先生发放入境签证。在有关泰国拒发签证的问题上，吉尊边牧女士的先生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部长兼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波茨仁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从明天5号开始在泰国举办西藏文化节活动，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西藏下密院寺和西藏流亡政府藏医院等代表将参加活动，展示西藏的佛教唐卡艺术、传统文艺以及介绍佛教等。但是在申请签证时，他和吉尊边牧女士却遭到泰方的拒绝。丹波茨仁介绍原因时说，当时泰国政府方面表示，泰国是一个小国家，与多个毗邻国家常有很多繁琐的问题，因此像吉尊边牧和我这样的人发放签证将会遇到很多麻烦，也受到很多压力，因此无法给我们签证。丹波茨仁表示，
加拿兄弟，俺那边的普遍过了十五几的，这个群众底下提了这个女婿十五几的多了，这个群众都在看有几码的。
中国政府一向对世界很多小国家就西藏问题上施加压力，对于小国家做出的决定可以理解，即使是很多大国家，不只是在西藏问题上，一旦触及任何类似自由、民主及人权等敏感问题时，也是时常受到来自中共的压力。中共的作为只能表现出他的厚颜无耻，而屈服于这些压力的国家却丧失了他的尊严与威信，这在世界走向中是极度可悲的事情。
据介绍，吉尊边牧女士和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部长兼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波茨仁夫妇原计划明天开始在曼谷由藏人举办的西藏文化节活动上向当地民众就西藏流亡社区教育、文化和宗教等方面发表演说，但是泰国政府却怕招惹中共使他们无法成行。西藏文化节活动将从明天5号到下周3、10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该活动受到中国政府的施压，要求取消全部活动项目，但是在多方交涉下，泰国只允许举办有关文化与艺术的部分。负责主办该活动之一的丹兹罗斯对泰国政府屈从于中方的压力以及拒绝向吉尊边牧女士和她的先生发放签证表达了强烈遗憾。丹兹罗斯说，由于中共施压使原计划参加的部分人士以及赞助单位退出了活动，目前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泰国多家媒体也先后做了报道。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台湾国立交通大学举办系列西藏讲座活动，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台湾国立交通大学从上月24号开始邀请各界学者举办西藏问题系列讲座活动，以此呼吁世人关注西藏。西藏流亡政府驻台办事处秘书长索朗多吉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在拉布地他说今天你不打算被拿了朋友了团拿去啊，人家给主席团呢你找人去看出这几当你朋友弄年点呀，人家几个几个我的了。
为了世人对西藏引起关注，台湾国立交通大学从二月到三月份发起了系列西藏活动，包括六场讲座和放映有关西藏的电影。索朗多基表示，上月24号主办单位邀请长期研究印度西藏难民社区的台湾国立交通大学一位教授就西藏难民的生产生活等方面进行了讲座，昨天3号邀请两名华人学者和他本人以西藏的自治为主题进行了发言。
接着下他朋友的讲到那大家你经过人不去我们来了你也不要去请业绩等这几年写个多了。
索朗多吉说，昨天的演讲上两位华人学者都强调他们支持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来解决西藏问题。索朗多基还表示，西藏流亡政府驻台办事处将从明天5号到12号间在台中市举行西藏电影周活动。
那台湾拿了当然的培育杂志听说啥不主要给确实教的。
索朗多基表示，目前西藏流亡政府驻台办事处方面正计划在台湾成立藏汉友好协会，这次西藏问题系列讲座活动也得到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台办事处和台湾藏汉友好协会筹备小组的支持。据介绍，今天4号主办单位邀请西藏流亡政府藏中和谈筹备小组成员、西藏流亡政府驻台办事处代表达瓦次仁和台湾藏汉友好协会筹备小组成员钱达分别就藏中关系为主题进行发言。这一讲座活动将持续到本月底。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为西藏妇女培力举行研讨会，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西藏妇女征选异能为主题的研讨会于今天上午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召开。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与会发言时强调，争取在2020年在西藏流亡社区的在职男女比例基本达到平衡。
你懂你是不罗里啊，家中啊是都是些长在几多人呢？哎，你每个拉这拿了也长在成本千万有不起，那星期也有帮忙得做拿了嘞，这个事情嘛都千万买不起个，速度不行呢。哎，你俺就两个地名在中国来生的。
桑东日波些表示，目前在西藏流亡社区的各行各业中工作的妇女与男性在数量上悬殊较大，妇女数量较少，这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因为1959年西藏完全沦陷后，流亡到境外的女性相对于男性比较少，但是在2008年年底的调查显示，12年级以下的在校流亡西藏学生中，女性为18805人，男性为19552人，在数据上差别不是很大。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将在2020年在流亡社区的各行各业中在职男女比例争取达到流亡社区男女比例相应的水平。桑东仁波切表示，相对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和国家，西藏历史上妇女受歧视、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并不严重，可以说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西藏基本上拥有男女平等的权利。但是现在仍需要开展一些活动，使在流亡社区中的各行各业中男女比例得到平衡。2008年10月份，西藏流亡政府专门出台了妇女增选异能政策，强调要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妇女人力资源，使妇女更多地参加社会活动。西藏妇女增选异能为主题的研讨会是由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下属的社会和资源发展基金会所主办，为期为2天。期间会议就如何培养西藏妇女的才能等方面，除了邀请嘉宾发言之外，还举行培训活动。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